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开始到三章的十节。在新约后边的最后几卷书里边的这个约翰一书是二章二十八节到三章十节。好，找到了就由我来读。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现，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证道。他今天的证道题目是：你是谁家的孩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位弟兄，他在装修他的家，记得他在选那个橱柜的手柄啊。我们学到一个比较的功课，对吗？当我们要怎么样分辨假的教导，我们必须先认识那个真的，那个好的教导。所以在2000年前，约翰在这本书里面呢，就告诉当时的信徒一个重要的功课，一个知己知彼的功课。我们要防备假的那些道理，防备敌人。约翰2000年前就讲，那个敌基督出现不是一个两个，是到处都是。来到今天2000年后，我们说这个这些抵挡神的道理啊，不再只是一小撮人所讲的，是一个主流的思想，对吗？所以我们要为自己，为我们的家人担心，为他们守望。不过正面呢，我们怎样守护真理呢？约翰当时告诉我们呢，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武器，一个是圣经，我们有真理，我们有真理，我们也有圣灵。我们有圣灵，好像跟真理好像这个面和那个面教啊，放在一起配合起来就产生效应。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认识到，我们一方面不要放弃圣经，他就是神把圣经真理给我们，是要我们明白，而且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明白圣经，我们也要以圣经为真理来指引我们，不是凭一个感动啊，一种想法而已。所以约翰这样告诉我们了，我们就可能想，哦，好了，这样我就会分辨了，对吗？我能够分辨这个真假，那又怎样呢？所以约翰接下来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问小子们，我还有一个问题，小子们的意思，可能我们读多了哦，忘记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小朋友，小朋友，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有时候可能当中有一些长辈哦， 七八十岁，你说哈，小朋友，人家叫我小朋友，在于你认识约翰有的年龄有多大。去年我去这个 NDUC 啊的时候啊，有人那个收银员问我有没有乐龄卡，所以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样反应。不过最近搬了家之后呢，又到另外一个境界。有个晚上去 NDUC 啊，那个收银员根本没有问我有没有乐龄卡，他直接给我乐龄的折扣。所以就年龄是相对的，对吗？这个约翰呢，如果去 NDUC 的话呢，肯定是这样子，没有人会向他要那个卡啊，肯定看着他就知道这是一个80多90岁的长辈了。所以他问称呼大家小朋友，我相信没有人会生他的气的。不过约翰虽然很慈祥啊，却是相当严肃的，对吗？如果一个长辈说，小朋友，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说哇，你已经问我了这么多个问题了，过去的几堂信息，他还要继续问。今天的问题呢是，小朋友，你是哪一个家的孩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我们来到你面前，走，让我们虚心来听主你通过你的仆人约翰向我们所说的话，直到我们在2000年后坐在这里的时候，主，我们仍然听到主你的灵怎么感动约翰来告诉我们你的心意，让我们认真的来看待我们与你的关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约翰的问题是相当清楚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分辨真理和这个假的教训的话呢，那自然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属于哪一边呢？不过当然约翰不是这样子问，约翰是问你是属于谁家的孩子，这个是他的一个方式啊。他的方式就是整段话呢是针对我们是谁的儿女啦，谁家的孩子，通过三方面来问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呢，他要问的是我们体会过哪一种的爱，我们体会过哪一种的爱。那约翰的时代，如果你是一个航海的人呢、啊，那你看你在这个海港这个港口了哈、哦，你看到一只别国的船进来的时候呢，你会很好奇的问 ，What happened？ 那这个希腊话的意思就是哪里来的？啊，一种好奇的心理，这艘船是哪里来的？那所以在3章1节啊，这个何等的爱啊，就是这个意思，哪里来的爱？啊，其实约翰呢，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感叹了，因为约翰在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在一艘船上，跟彼得、约翰、其他的门徒，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在一艘船上，跟着他们的老师耶稣，看到耶稣怎么样平静风和浪，记得当时门徒怎么感叹吗？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Botapen， 这个耶稣是哪里来的人，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连风和浪都听他的话。现在几十年后啊，老约翰在回想这位耶稣，他又再一次 Botapen， 这是哪里来的爱，怎样的一种爱，世界上找不到。就好像当时在那艘船上年轻的时候，这个人从哪里来的？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人。所以约翰就说，世界未曾认识他。可是我们如果体会过这种爱呢，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位主。所以约翰说啊，如果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他家里的人呢，我们认识他，不只是一个称呼。他说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当时的意思是清楚的，如果你称一个人为儿女的时候呢，意思背后的前提就是你领养了这个孩子，孩子本来不是你的，别人的，可是通过一个法律的程序，就好像今天领养了一个孩子呢，称他法律上作为我的儿女。当然约翰的意思也是，当你这样做，当神这样做，把我们领养过来称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真的 不是假的，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有家里家人所有的权利。这就是约翰在三章一二节的意思了。那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感叹，因为我们在这里听多了。不过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位宣教士啊，在印度和一个印度的青年人翻译这节经文的时候，翻译这节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翻译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他就注意到，哎，那个印度的青年人翻译下来的时候是这么写的，现在我们被允许亲他的脚。嗯，怎么这个新教师就看到，哎，喂喂，你为什么会这样翻译呢？明明是我们是他的儿女，也真是他的儿女嘛。这个印度的青年人呢，说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太崇高了，怎么能够这样翻译。所以他就这样翻译了。所以你看到一个体会到明白到这种 Potaben 何等的爱，不能想象的爱，是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宗教啊，告诉我们一些的思想，我们可以变成另外一种，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们可以轮回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甚至我们可以变成一个仙呢、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跟我们常人不同的。不过有没有一个宗教信仰来告诉你，你能够成为这位管理创造一切管理一切的这位的神的孩子，还有没有一个信仰这样跟你讲，而且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愿意这样的爱你，让你进入他的家，不是成为一个神仙哦，是成为他家里的人。所以约翰感叹何等的爱，不是从世界上来的爱。那当然我们今天更了解这个多么悬殊多么超然的爱，因为有那个背景啊，那个背景是当你了解你自己，对不对？如果你以为自己很好的话呢，就当然我配得神的爱嘛。不过如果我们退一步，我们真的了解我们自己啊，这个神的爱的那种超然性就在于这里。我有说过，我们把一块钻石，一颗钻石啊，放在一条黑布的前面，就突出这个钻石那个光芒，对吗？如果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是那么的黑，是那个可恶，根本不可爱，自己都不可爱，你觉得很可爱的话，你问你的家人哦，有时候你的家人都受不了你。不过这位神却愿意称你做他的儿女，那这样就突出这个是一个 Potapen 的爱，多么何等难以想象的那种爱。难怪那个印度的青年人呢，不敢翻译这样的一句话，因为超乎人的想象。弟兄姐妹朋友们，所以如果你在认识这个信仰这个福音的话呢，你要先认识这个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这个观念，这个爱呢，是从这个世界以外来的。世界以外，如果不是神自己超越宇宙世界的这位神呢，来显明这样的爱，我们没有办法来明白体会，更不可能能够尝到这种的爱。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位神，因为这个超然的爱，何等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我盼望这个爱来感动我们的心啊，感动我们的心，特别当我们看见自己真实的那个情况，在我们还以神为敌的时候啊，他爱我们，愿意称我们为他的儿女。那这样就是我们就开始体会了，哎呀，原来这个天父的爱就像约翰这位属灵的前辈告诉我们的，我们真了解这位天父的爱吗？这是第一点，我们是谁家的人呢？那如果你体会过那种何等的爱，你就知道了你是神家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体会过的话呢，那这个挑战就你要快点来体会这种爱。那好了，除了这个从你哪种爱能够分辨你是谁家的孩子呢，约翰现在告诉我们呢、啊，蒙爱的第二节，他继续问第二个问题，小朋友， 你有什么盼望，或者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的盼望在哪里。可能真的是只有小孩子啊，越小他这个婴孩宝宝啊，我们越容易分辨出他的盼望，因为很单纯很真实的。而如果我们那些做爷爷奶奶级的哈，你就知道，如果有一天你要帮忙人，或者我们甚至大人也试过的，你帮忙人家抱一下他的孩子，抱一下那个宝宝的话呢，那个任务是你要让他分心啊，你要逗他开心，对吗？不过如果那个孩子他是很黏他的爸爸妈妈的话呢，你知道你的那个任务呢是很困难的，不能太久的。你逗他开心，拿一些玩具，拿一些什么东西来逗他开心一下子，可能可以，他暂时分心。不过过了一下子，他一再转过身来开始找他的爸爸妈妈，找不到的时候呢，他又伤心了，他又哭了，你的任务就失败了，因为他很清楚，他的盼望是对这一个人，对这一个人。这就是神的儿女的特征了。他的盼望是对这一个人一个方向，没有事情能够取代这位主，没有事情能够取代这个爱他的主，让他能够真正的满足。他在期待着这个救主的回来，这是约翰的意思。那你说，哎，糟糕了，我好像不是这样的人嘞，我自己好像没有常常想到主再来的事情，我好像也没有常常谈到想到这个主再来的那种盼望，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神把这样的一种对神的那种盼望放在你跟我的心里，是在那边的。可是我刚才说了，记得吗？我们不是那么单纯，我们慢慢的长大，越来越多的事情让我们分心啊，太多了，使到我们忘记了，忽略了那个真正的最终的不变的荣耀的那个盼望。怎么知道其实这个盼望是在你的心里面的呢？怎么知道呢？弟兄姐妹，甚至朋友们，你如果还在思想的话，你怎么知道其实你有一个盼望在这个永恒荣耀的事情呢？其实有的。当你有一个梦寐以求的梦想啊，你要去一个地方游玩，一直想去，或者你要做一件事一直想做，然后呢你做到了，考试考完了，那一刻有没有感受过突然之间一个很空洞的一种感觉啊？就这样过了啊，那个空洞的感觉是一个提示，这个还不是你的目标，还没到啊。又或者有时候你很痛苦的时候啊，病痛也好，一个很突然的一个问题，一个苦难出现也好，你还是会问神啊，为什么这样啊？因为这不是你的目标，这提醒你，诶，你还是在向往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答案。那这就是这样子，因为在你跟我的心里面呢，事实上即使有好像那个小宝宝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分心，不过其实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最终的那个盼望，直到我们回到神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有满足有喜乐。所以这就是神向我们的一种不断的一种的呼吁啊，在你跟我的这个心里面，包括你，如果你是那个还在认识这个信仰这个福音的，你要知道这件事，在人的心里预先设置 preset， 我们有一个向往永恒的一个意念。我当然基督徒，我们特别现在21世纪，你跟我啊，弟兄姐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只是我们很多东西分心了，我告诉你，我们有另外一个挑战。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盼望好像很遥远，好像很抽象，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弟兄姐妹，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改变，重要的改变。好多年前，当我出国去的时候啊，在外国读念书的时候，当时跟我的女友啊，就是我现在我的太太啦，我们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当时打 IDD 啊，那个 电话直播很贵的，所以哎呀，久久才打一次电话，打电话三五分钟就哇几个英镑了，心很痛的。通常就是写信，然后我还记得有那么一天收到他邮包寄过来的一个小玩具熊啊，哎呦，多么的亲密，好像他就在我身边一样了。其他时候呢，收到信也很开心的，感觉到很亲密的。现在你收到一个人写你的信，你觉得亲密可能是很少收到了哈。现在呢，我们动不动呢就哎呀 FaceTime 啊，动不动我们就 Zoom， 我们就 Video Call 跟那个在几千公里以外的人见面，立刻见面。而耶稣给我们的盼望还是通过一封信，这就是那个差别。我们已经很习惯立体立刻马上，如果能够碰到更好，而我们认识这个盼望是通过约翰写的一封信。难怪你跟我可能有时候觉得很遥远，觉得很遥远。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更需要在这个时候安静心来思想，认真的来看约翰到底要描述的这幅图画，这个主再来的这幅图画是怎样的一幅图画。我们要多有一个思想啊， meditate 当主再来的那个荣耀的那一幕是怎么样的一幕呢？约翰告诉我们，主要显现，有一天主要显现，这个显现的呢是突然之间出现，没有人料到的时候。不止约翰说，约翰当然是从他的老师耶稣那里听到很多次，耶稣说过主我再来的时候是突然，像贼来到没有人想到的时候主要显现。而第二个方面，当他显现的时候，约翰回顾的时候，他回顾他所听过的这个信息，有两种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种人呢约翰说会惭愧，哪一种人呢？约翰在过去几堂已经提过了，那些跟神没有关系，记得吗？那些跟神没有相交，那些在黑暗里，那些不遵守神的道，那些不进入光明中，那些按照自己的情欲思想决定生活，这些人好像那些假教师，那些人呢会羞愧，这些人会羞愧，这是一种人。那当然这个羞愧的意思，惭愧的意思，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可能讲排泄不好意思，哎呀耶稣来排泄我不好意思，不是的。然后这个字刚才我们经文也有读到那个羞愧，不过在整个旧约的那个概念里面，这个羞愧啊，惭愧指的是这个耶稣再来其实是一个审判的一天的 judgment。当这个审判再来的时候呢，这些人不只是不好意思，这些人会变成一个失败者，这些人会被判入那个永恒，那个痛苦，那个永远的地狱里面去。我们还是要再多想象那么一天是怎样的一天呢？我认识最近有一个亲戚，他在做这个消防员的训练，消防员的训练挺有趣哦，消防员的训练哇，你们的训练高潮是什么？他跟我说这个训练的高潮有一部分呢，有一天我们会进到一个火炉里面呢，就是模拟那个真正的火灾嘛，对吗？进到那个火场，800度，哇，800度有多热啊！进到这个火场，穿着那个消防员的衣服啊，这些防护的衣服，热到连耳朵都会起泡。说，穿了防护衣服，为什么耳朵会起泡呢？他说，因为这个在那个炉里面，虽然穿着防护衣服，对吗？可是很热，对吗？热会流汗，对吗？那个汗呢，在这个耳朵里面会滚起来，你明白吗？所以耳朵会起泡。800度而已，这个就是一个火炉里面的一幕，5分钟而已。那这个就是约翰讲的那个羞愧的那个地步。那当然我相信地狱不只是800度了，不过这个就是地狱，虽然很遥远很抽象，不过我们需要思想，如果像耶稣像整个旧约像约翰自己在一直强调的那一幕，那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 我们要预备好。我们预备好了吗？那这是一组人，这个是惭愧羞愧，因为在黑暗里照着自己的思想情欲跟神没关系的人。不过有另外一组人，那些神家里的人，神的儿女呢，他们就不一样了。盼望我们能够像约翰这里所说的，我们像这个盼望主再来的人，因为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得见他。在那个就好像那个小朋友了，在那个游乐场很害怕的时候，看到爸爸或者妈妈来了，哎呀，那种放心，那种安心，那种喜悦。约翰在这里做一个预言 preview， 让我们看到有一天我们要像他。同样的，我们要经常在读圣经，要祷告，要思想当主再来是怎么样的一幕。我们有那个地狱那个可怕的一幕，我们有那个欢喜快乐的一天。我们是谁家的孩子呢？在于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要多读圣经的时候来看主耶稣或者约翰约翰很多的预言。约翰在启示录你记得吗？他描述他看到了这位主，头跟发像雪一样的白，脚像铜那样的明亮，脸像中午的太阳放光，那么的一幕。那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约翰在启示录说那些盯他的人呢都会哀哭，盯他在十字架的人都会哀哭。那我们呢，盼望我们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那一天变成我们欢喜得荣耀像他的那么一天。所以约翰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的思想，我们要怎么样的讲话，怎么样的生活，这是一个预言，预备我们自己。这是第二个问题了。约翰说你是谁家的孩子啊，在于你的盼望在哪里。那第三个问题呢，约翰问小朋友你是谁生的。从第四节开始，你是谁生的。约翰相当不客气的，可能这种只有一个80多90岁的一个长辈能够直接说的，你是神生的还是你是魔鬼生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们就有点不高兴了，我没有信耶稣，就是我是魔鬼生的，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事呢？那当然你要了解约翰之前所讲的话，对不对？我们过去几堂在做一段不断的来做这个对比，我们的那个生活的原则最开始我们就讲这个观念，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是那个照着自己的思想生活，还是我们是遵守神的命令生活呢？那如果我们是照着自己的想法生活我们自己就自己的神我们不管神的话，我们不理会神的律法的话呢，约翰说这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其实严格上翻译呢，应该是翻译没律法，没律法，或者说没政府。我们现在看新闻就了解这个无政府的状态是怎么一回事对吗？就是这个意思了，无政府造反的一个状态了。不过不是跟一个地上的政府，是跟那个天上，刚才我说那个管理一切那位神造反。而这个带领这个造反的这个是谁呢？我们回到伊甸园就知道了，起初撒谎的，起初跟神作对的就是魔鬼了。所以约翰就这么说了，这个造反的人是属魔鬼，因为8节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对不对？在伊甸园里面呢，他就是那个问夏娃的人，你吃了真的会死吗？他就是这样问这个问题了。他又引诱夏娃，你吃了之后知道吗？眼睛会明亮，你会像神一样聪明。所以呢，他们被引诱了。他们被引诱了之后，他们否定了这个神。 所以这个招数那个谎言引诱最后否定这位神，不要神做他们的神，要自己变成像神一样。这个招数记得我们上一次说过的，这个是敌基督的招数，这个是每个属魔鬼抵挡神的招数。所以难怪约翰说，如果我们不要神，我们要自己，我们是属魔鬼的。因为真的那个从起初抵挡神的就是魔鬼，那个造反者。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这样造反，照着自己的意思做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觉得很自由吗？随着自己的意思啊，不是的。因为约翰已经告诉我们之前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呢，在这个骗局啊，记得吗？在这个谎言里面呢，有一个后果，有一个后果，有一种感受。有一对夫妇啊，最近他们在网上，他们买了那个住酒店的那个最近有这种本地度假嘛，对吗 ？Staycation， 他那个礼券呢、啊，哦，买了那个度假的礼券，最好的一个酒店，酒店套房，他们还了20000多块钱，哇，20000多块钱住酒店，不要紧，他们买了酒店套房3天2夜的。不过买了之后呢，他们以为哇很爽，哎呦有这个特别的配套。不过谁知道那个卖主啊，就要求他们补上更多的钱，补上更多的钱。因为说哎，忽然间付了钱就告诉他们有一个什么撤销费啊，需要补偿其他卖这个礼券给他的人啊等等，跟他周旋了好一阵子，不想付。当然这对夫妇不想再付，我已经付了这个钱，为什么还要付？不过如果我不付，我就拿不回那个钱20000多块，我如果多付一点，可能这个人最后还是会把那个礼券给我还是怎么样，于是就多付一点。然后又有一个问题，要再多付一点。到最后他们报警的时候啊，已经付了27万了，从20000多块变成27万多块。因为来来回回一直被要挟了，基本上对不对？他们被要挟，他们就一直不想却一直的付这个钱。这个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就是那个在这个骗局啊，在这个属魔鬼的生活里面的一种的后果，不是自由的。所以保罗说，我不想做的事我偏偏去做，保罗说我不想做的事我偏偏去做。这个就是在属魔鬼的那种生活里面被捆绑，以为是自由却不是自由的，因为被要挟着。不过属神的人，第九节那边说，从神生的人就不犯罪，因为这位耶稣从神那边来，除掉了人的罪，除掉了。那个意思就是，其实约翰在回顾过去，他又是在年轻的时候啊，约翰福音当耶稣出现的时候，是约翰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背负同样的一个字，take away, bear away, 背上了，代替了，背在自己肩膀上来代替我们，为我们付上了这个赎金，这个 ransom, 这个除掉。耶稣就做了这件事，而不是两万，不是27万，是他自己无限的赎价，来把我们这个还不清的那个债呢，一次过他自己担当了。所以他就把我们从这个属魔鬼的这个要挟这个辖制里面呢释放出来，因为他自己赔上了这个代价，所以就除灭了魔鬼的作为，解开了这个魔鬼的那种控诉，你是属于我的，你不能够走，不能够释放你，我耶稣付上了这个一次过永远的代价。所以这就是那个意思了，弟兄姐妹，我们属神，从神生的，有这个从神来的生命。这我们就了解约翰的意思了，为什么约翰说我们不能犯罪呢？那不是说基督徒不会犯罪，永远不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的本能上呢，我们是不会犯罪的。约翰在前面说，那个偶尔有犯罪的人要承认罪，对吗？所以基督徒会犯罪，不过在本能上呢，他是可以选择不犯罪的，他是属于神，他有从神来的生命，他能够行义， 什么义呢？接下来下一堂我们会思想，不过今天我们要在结束的时候再听一听约翰的话。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谁家的孩子呢？三道问题，你体会过哪一种的爱？你体会过哪一种的爱？是那个 put up pen 在这个世界以外不能想象的那种爱，你体会过吗？第二个问题，你有什么？你的盼望在哪里？你有什么盼望？你的盼望是在这个地面上的事吗？还是你看到我有一个永远荣耀的盼望，直到你将来不是在那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显现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不是那个羞愧躲避地狱，不只是这样，我们可以像神像主荣耀的身体一样。约翰也问我们，你是谁生的？我们是有神的生命吗？我们有看到耶稣来背负了我的罪，我没有再受到那个罪的要挟，因为耶稣自己无限的赎价替我们偿还了，我们就有这样新的生命。那在路易斯在他的其中的写的一本书啊 Screwtape Letters 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老魔鬼了，在教一个小魔鬼，小魔鬼叫 Wormwood 啊，这个老魔鬼在教他这些可恶的基督徒啊，我们怎么去绊倒他们啊，所以整个就是来回的一个信件，老魔鬼跟这个小魔鬼的信件。这个老魔鬼就教这个小魔鬼啊，诶，你知道吗？我们的敌人就是神啊，这个神啊他冒了很大的险，这个神很奇怪，他说我们的敌人呢就是喜欢把这些可恶的人啊，人类称为他的儿女，我们的敌人喜欢这么做。那这些可恶的人呢，人类呢，他们就变成一个选择了，他们有了这个身份之后，他们要决定，当这些可恶的人类啊，不再照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去做，而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呢，老魔鬼告诉那个小魔鬼，麻烦就大了，他们决定照着神的心意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们就很难再试探他们了。你听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认识耶稣，你得称为神的儿女，你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新的体会了爱荣耀的盼望，从神生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谁家的孩子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你的话，主，是你借着你的仆人约翰告诉我们的心意，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认真的来看待，我们是属于你的，从你生的，体会过你的爱，有主再来的盼望，直到在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像约翰所说的，能够得到这荣耀的身体，像主一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